杨增新在平乱的整个过程中并没有一味用强，而是恩威并施。在遣散兵变队伍时，为平息民怨、安抚民心，他补发了士兵的欠饷，将他们手中的阿尔泰通用银券全部予以收兑。以当时新疆省财政厅发行的纸币，即省票七钱兑阿尔泰通用银券一元的比价进行兑换。因为当时中国银行及交通银行两行钞票一元可兑现洋一元，合银七钱二分，以省票七钱抵付现洋一元，名义上亦约略相等。阿尔泰兵变实际上是长期以来财政危机的产物。早在帕勒塔主政时期，就由于军费开支庞大，不得不发行大量的军用手票。刘长炳和程克任职期间也因滥发阿尔泰通用银券，导致其信誉尽失，流通受阻。张庆同不但滥发阿尔泰通用银券充作军饷，而且裁减士兵，克扣贪污，最终酿成了兵变。而杨增新之所以能够轻松平息兵变，主要也是因为他有这个财力。当时新疆省的财政金融状况正处于历史最好的时期，这一方面是俄国爆发的十月革命使得控制了新疆省金融命脉的沙俄华俄道盛银行迅速走向衰败，杨增新乘机夺回了新疆省的金融控制权，有了较强的财政经济实力。另一方面是刚发行不久的纸币省票信誉较佳，与同期发行的民国六年、七年迪化一两银币可以自由兑换，币值坚挺。因此杨增新才能用省票收兑阿尔泰通用银券的办法顺利地遣散士兵，平息兵变。另外沙俄的倒台，缺少了外部干涉势力，也是危机得以顺利解决的原因之一。杨增新敏锐地抓住了时机，干脆利索地解决了危机，造成了阿尔泰归新疆省的继承事实。他在平息阿尔泰兵变之后，向北洋政府建议阿尔泰地区所需军政费用此后改由新疆挹注，不再秦岭拨款，借以减轻中央负担。北洋政府于是同意将阿尔泰地区划归新疆省管辖。1919年6月1日，民国中央政府发布大总统令，阿尔泰办事长官着急裁撤，所辖区域归并新疆省，改设阿山道一一缺。6月13日，杨增新奉大总统令任命州务学署阿山道道一，并设县治、县左，布尔津设县治，布伦托海设县左。7月1日，阿山道正式成立。从此，原来由中央直辖的阿尔泰特别区的行政管辖权划归新疆省，改称为阿山道，直接由新疆省负责辖制，从此确定了新疆省的地理行政区划，这就是我们现在熟悉的新疆版图。民国时期的新疆可谓危机四伏，但是在杨增新的治理之下，每次都度过了危机，转危为安。杨增新通过收兑阿尔泰通用银券平息了兵变，解决了阿勒泰地区的隶属问题。但是不久 塔城地区又发生了一起私铸银元的案子，从而引起中苏之间的一场外交风波。这回他又是如何化解的呢？三，光华银炉元宝引发过一场外交风波的银锭。光华银炉元宝是民国政府时期苏联的一家商贸公司在新疆塔城私铸的一种元宝银锭，后被当地政府查禁，这在新疆省政府、北京中央政府和苏联政府驻迪化总领事馆之间引发了一场涉及弊政主权的外交风波。私铸一枚元宝银锭，怎么就能在两国之间引起一场外交风波呢？下面，我们就通过这枚光华银炉元宝，并结合有关的文献档案，说说这起因私铸元宝银锭而引起的涉及国家弊政主权的外交风波的来龙去脉，并以此来揭示民国时期新疆省政府、北京中央政府和苏联政府三者之间微妙的政治经济关系。一，这枚元宝银锭是一个重达50两的大银锭，上面錾刻有塔城、光华银炉以及民国纪年。这枚看似极为普通的银锭，实际上却很特别，因为它记录了一段鲜为人知的跨国私铸元宝银锭的案件。有人可能会说，元宝银锭本来就是由民间的商号、钱庄或者是私人铸造的，官府基本上不铸造，只关心银锭是否掺假作伪，以次充好。那么，所谓的私铸从何说起呢？实际上，这正是这枚银锭的特殊之处，因为它不是由普通的商号、钱庄或者个人铸造的，而是由苏联的一家羊毛公司在新疆塔城雇用私人银炉铸造的。那么，苏联的一家公司为什么要在新疆塔城雇用当地华人来铸造元宝银锭呢？说来话长，我们还是先来看看这个私铸元宝银锭的案子是怎样被查获的。苏联政府为了便于就近收购新疆的羊毛，就在新疆的塔城设立了一家羊毛收购公司。公司的经理叫克牙兹夫，他于1927年2月雇佣塔城当地光华银楼商号的工匠潘志，在其羊毛公司院内将从苏联运来的足色银板融化之后，仿照我国传统的称量货币元宝的形制，铸造成元宝银锭，并刻有塔城、光华银楼以及民国纪年等汉字，用以收购羊毛。这件事到5月就被当地警察局发现，报告给了塔城道一李忠林。这位李忠林可不是一般的人物，他曾经作为杨增新的特使去莫斯科祝贺苏联的国庆，并受到了列宁的接见，因此他是一位见过大世面的人。接到警察局的报告之后，当即批准进行查禁。警察局一面派人传知苏联羊毛收购公司经理克牙兹夫暂行停住，一面传讯 铸造银元宝的中国光华银楼工匠潘志到警察局问话。